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诗班用歌声带领我们思想神那奇妙的大爱。小调旋律越有伤感，但是我们却被激励，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如今他在我们中间，他要复兴我们的生命，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被建造，关键在哪里呢？今天想借着这个题目《复兴的要件》，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看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36-42，我们一起来读，请。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如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众弟兄姐妹在你的殿中，我们将我们的心敞开，也将你的话语打开，求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主你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背景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充满使徒，使徒大得能力，他们说方言做见证，言谈举止都让人感到惊奇。众人觉得 这帮人怎么回事，所以有很多的疑问。面对众人的疑问，彼得开始了他的讲道，这也是他第一篇的讲道。他被圣灵充满，他用旧约经文来向他们阐明你们所看到的是怎么回事情。当时的场面非常的壮观，除了讲员在讲台上以外，其他11个使徒跟他并排而坐，这是一个群体的见证。类似这种场面在尼希米记也出现过，那时候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书，其他的领袖祭司14人在他旁边站着，那场面非常的激励人心。彼得很有口才，他通过旧约的引证说，以前圣经所预言的今天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同时他通过大卫的诗篇来说明，来阐述你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如今已经来了，就是这一位被你们钉死的耶稣。最后彼得下结论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为主为基督了。神所预备的救恩就是从这位基督而来的。接下来圣经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为什么会扎心呢？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正确的救恩消息，是因为他们认识了这位耶稣，他们领受了神的道。只有神的道能够反转人心，能够复兴我们的生命，能够复兴一个国家。法国政治家 Alexander Tocqueville， 他19世纪研究美国的强大，美国伟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最后 做结论说，它伟大的原因在哪里呢？我在它宽敞的港口和宽阔的河流中寻找，它不在那里。我在它肥沃的田野和辽阔的森林中寻找，它不在那里。我在它丰富的矿产和它广阔的世界贸易中寻找，它不在那里。我在它的公立学校系统和它的学习机构中寻找，它不在那里。我在它的民主国会和无与伦比的宪法中寻找，它也不在那里。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听到讲台上那燃烧着的正义的火焰，我才明白它强大和力量的秘密。奥秘就是美国教堂里讲台上所燃烧的正义的火焰，所传讲的神的话语，神的真道在这个国家运行，人都顺服他，遵行他。这是神祝福这个国家的奥秘，也是这个国家强大的奥秘。什么时候背逆神，什么时候远离神，这个国家将不再强大。所以也让我们特别为这个国家祷告，让他时时的以神的道为准。特别在目前这个乌烟瘴气，有各种似是而非、偏离神、背逆神的现象，神的真道让人感到扎心，它能够使人回转。所以这是我们复兴的根基，也是我们复兴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要领受神的话语，认识福音，认识基督，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又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啊，1097，它除了有认识、知道、看出、明白等等的意思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建立关系。在马太福音1章25节讲到玛利亚因圣灵感孕受孕，讲约瑟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同房那个希腊字就是这个1097，跟今天这边的这个认识是一个字。所以认识神，他的真意是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基于知识上的和理念上的。我们认识神有多深呢？我们跟他关系如何呢？我们真的认识这位主吗？圣经有几处的记录非常有意思啊，在马太福音12章16节记载了耶稣医治了一个枯干的手和其他的病人之后，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17章9节讲耶稣和门徒登山变相，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马可福音也有多处有类似的记载，3章12节说耶稣在海边医治了多人之后，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在7章36节记载了耶稣医治了耳聋舌结的人，然后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在8章30节耶稣医治了瞎子，然后问门徒你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彼得就劝诫他们，就说不要告诉人。同样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在8章56节记载了他医治了一个血漏的妇人和雅鲁的女儿之后，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等等等等这样的记载。想过没有，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们传？如果他们传的话，他们会传怎样的耶稣？他们真实的认识了耶稣吗？相信他们如果传的话，是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真基督，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不是真福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 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有这样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认识他。所以认识基督是我们生命复兴的前提，认识基督也是我们要传扬基督的基础。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觉知的时候，我被主耶稣的大爱所折服，那时候以为我认识他了，尽管圣经还没有读一遍。后来读圣经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等等等等，我相信是圣灵感动我，我被这篇文字深深的打动。我心里说，主啊，我实在感谢你的话语，以前我以为认识你了，通过你的话语我现在真的认识你了。后来搬到芝加哥，有机会参加大型的聚会，那是2003年的中国福音大会，会上经历了老一代的传道人李木胜、谢默善，还有杨新飞阿姨，他们的生命见证给我非常大的激励，还有好几千人、好几千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唱诗，像海浪一样，我的心被深深的打动。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凌晨的敬拜，是我们教会的范卫平弟兄献唱一首《康熙十架歌》，康熙的十架歌，那歌词对仗工整，所唱的歌声充满了感情，一个一个的音符仿佛重重的打在我的心里头，让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展现在了我的面前，眼中充满了泪水，深受感动。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以前以为你，我认识你了，但是今天你让我经过这样的洗礼，我才看到我今天才认识你。再后来看过一个电影，耶稣受难，《The Passion of Christ》，那震撼人心的画面，伴着撕裂人心的那个音响效果，活活的把我带到了哥哥他，看到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悲壮的那种场面，我都忘记了那是在电影院里头，我的心在颤抖，不知道时间怎么过去的，但是我非常清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说，主啊，我今天真正认识你了，不是吗？他那里有无限的爱，他有无底的宝藏，就算有限的海洋，怎能是我这个在海边浅水区游泳的孩子所能完全领受的呢？更何况他那无限的爱，所以我们只有更深的渴慕他，更深的亲近他，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爱他。伟大的使徒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他领导了宗教改革，他也写过许多的圣诗，包括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他的信心，他跟主的关系相信是非常的密切，他的信心非常大的。但是在他这个宗教改革最艰难的阶段，他非常的难过，他常常陷入极深的忧郁，他丧气，他气馁，极度的愁苦。他的妻子多次的劝告他，劝勉他，给他力量，但是都无法改变他。有一天早晨，他的妻子身穿黑衣，头戴黑纱，来到他面前，他一看这个样子很惊奇，你怎么穿成这样？有什么丧事吗？妻子说，是的，主耶稣死了。他一听非常的惊奇，转眼马上的愤怒，你胡说，主耶稣已经复活，如今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他的妻子 平静的而且有力的回答说，你既然知道主耶稣活着，并且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你为什么还是一天天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听妻子一席话，他恍然大悟，猛然觉醒，他整个人都给翻转过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还怕什么呢？他掌管一切，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后来他重拾信心，领导了改教的运动。所以让我们看到，认识基督不光是概念上的、知识上的，更是一种关系，而且也是时间上的。这种关系要时时刻刻的保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的主。今天众人听了彼得的话，他们认识了这位基督，他们感到扎心，他们因为领受真道而被震撼。所以这是认识福音的第一点。他们被震撼的原因是，他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你知道，认识自己的深度决定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的开篇就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讲认识神跟认识人之间的关系。你若不认识神，就没法认识你自己；你若不认识你自己的罪，就无法更深的来认识神。奥古斯丁也经常讲，只有你认识了神，才能真正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不堪。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我们的罪，认识到我们自己无法靠自己来做什么的时候，那时候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当怎样行？这也是我们每一位，不光是慕道朋友，或者是听到刚听到福音的每一位悔改信主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也当应问的问题：我们当怎样行？第二点，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看到没有？这里彼得把悔改、认罪、悔改、受洗、罪得赦和圣灵内住联系在一起了，这是福音的真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三一真神在救赎工作当中的同工，父神拣选呼召，圣灵内住引领，基督亲自的来成就。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认识福音，这不仅仅是给那些慕道的还没有来到神国度的人而言的，更是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的对自己传福音，使自己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也更深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表示认识自己的罪，看到自己时时的需要主，需要他的扶持，需要他的激励。所以愿主给我们一颗渴慕他的心，渴慕是每天与他亲近，读他的话语，在祷告当中能够更深的认识他，天天与他同行。所以认识福音，这是我们要得复兴的第一个要件。第二，在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关起门来跟这个时代隔绝，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不管不问，关起门来在象牙塔里头，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的，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是表示脱离这个时代的罪和他的引诱，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来。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保罗这样讲，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在这个世代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成为圣洁。你知道圣经里头有几十处讲圣洁，圣洁，你们要活出圣洁，要成为圣洁，你们务要圣洁，等等的，等等。在利未记十一章有这样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也说，那招你们来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John Maxwell 牧师写过很多属灵的书籍，也非常受欢迎，他的书相信激励了很多的属神的儿女。他曾经列过一系列的清单，叫我们好好的思想。我在这里列了其中的两个。我最近的思想清洁吗？我最近看的东西干净吗？是这样的具体提醒我们，这圣洁的生活我们该怎样的活出来。不光如此，我们还要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教导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和盐。光需要被人看见，要照亮四围。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里头要坚持真理，要传扬福音，要驱逐黑暗。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它包含了丰富的宣教的信息。今天因为也没时间，我们也不是在侧重那个方面，但是有一点这个经文会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被他所影响跟他妥协，还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来影响他，来影响社会呢？跟弟兄姐妹介绍两个人，一个是 John Newton， 一个是 William Wilberforce。 John Newton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是写奇异恩典的作者，他曾经是一个船长，专门贩卖奴隶的，后来他生命翻转，他信主蒙恩得救，生命完全翻转之后，他写出了奇异恩典，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对当时的这个奴隶制非常反对，其实当时很多教会的领袖包括约翰威斯里都是反对奴隶制的。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众议院的一个领袖，他有意辞去他的工作来专心的为神工作。 John Newton 劝他说，你就留在议会里，可能神在议会里照样的使用你做他的工作。也因此 Wilberforce 成为废除奴隶制的一个主要的领导人。他在英国议会里头积极的推动废除奴隶制，在1789年他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后，向下议院发表演讲，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他说，永远永远我不会停止，不会休息，直到我们将这个耻辱从基督徒的名号抹去，将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并且消灭其中的每一丝的痕迹。尽管在斗争当中他遇到了各方面的阻力，但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完全顺服基督的教导。在 Wilberforce 看来，这是神托付给他的责任，他在议会里头正要成就这样的事工，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顽强的工作，整个18世纪90年代他每年都向议会提出这个废除奴隶制度的这样的议案。 他的坚持和辛劳终于在十九世纪的初得到了回报。在1833年3月25号，英国议会通过了完全废除奴隶制的议案。之后不久，威伯福斯就过世了，埋葬在西敏斯特大教堂。从这里看到，我们从认识基督到披戴基督，然后从活出基督来见证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使命。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弟兄姐妹曾经可能都有一些疑问，保罗讲是以因信称义，在雅各书里面说要有行为，要可能说因到底是因信呢还是因行为呢？从这里我不难看出，其实是一回事的，一点也不矛盾，就好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们因信信基督了是怎样呢？保罗在加拉太说，因为信的基督受洗归于他，就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我们的生命会怎样呢？保罗也说，就发出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好像擦一种贵重的香水，你擦了香水，自然的会发出香气来影响你的周遭。所以你说我信是因为我擦香水呢，还是因为我散发出香气呢？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活出基督，见证基督。刚才讲认识基督是我们传扬基督的基础，如果说是传扬认识基督是基础的话，那么见证基督、活出基督是我们传扬他的方式。你光空口讲假话、讲空话是没用的，要从我们丰盛的生命当中让别人看到我们就是不一样，这是传扬基督的方式。所以愿我们弟兄姐妹被神的灵所激励，接下来我们就要有福音之夜、福音主日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邀请我们的慕道朋友，也在迫切的为这个聚会所祷来祷告，让我们真是传扬他，活出他当有的式样。分别为圣，这是我们要得复兴的第二个要件。接下来彼得在41、42节讲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初代教会诞生了，他们都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是一个人人领受真道、认罪悔改、以爱相连、同心合一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有四个方面：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和祈祷。这个教训，使徒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一个单数形式，也就是说是一个教训。使徒的教训，这一个教训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记得华牧师曾经有一篇讲到大诫命、大使命和大意象，我把它列在这里，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是大诫命、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使命。大意象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标杆。我们该怎样行呢？ 其实保罗给我们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讲说，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是我的主，在我里面做我的主，他在我里面活着。最后彼得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讲，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领受同一个教训，有同一个目标，有这样一个标杆。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标杆的人生，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有共同的使命，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家可能对三文鱼比较了解啊，对它的生活习性也可能也知道一些。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鱼，它们的一生可以讲是非常的悲壮凄美。它们生在江河的淡水里头，生在那里，然后生活在海洋咸水里头，最后又回到江河，在那里繁殖，死在那里。你知道回到江河回游是相当困难的，三文鱼之所以能够排除万难从广阔的海洋逆流而上，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回到他的出生地，在那里繁殖下一代。这个坚定的目标让他们从海洋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但是他怎么找到他的出生地，这里头非常的很多的奥妙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他们逆流而上的时候，特别会遇到瀑布，他们需要跳，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不屈不挠，冒着被摔死的危险，或者摔得全身这个鲜血直流，也有被熊抓住的危险。他们突破重重的险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然后在那里繁殖他的下一代，最后也死在那里。所以如果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相信三文鱼不会冲破这样的险关去到他的出生地的。我们也有坚定的目标，我们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我们有主与我们同行，时时的扶持我们，所以我们必能同心合一的履行我们的大使命。阿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 fellowship， 大家彼此互这个交通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建造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这里经常会有这个鹅啊、雁飞来飞去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观察，有些飞得比较矮，飞得很快，乱飞，那些都不是远征的大雁。真正远征的大雁都是有条不紊飞得高高的，而且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以 V 字形来飞行。有人对这个做过特别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发现每一只鸟当它扇动自己翅膀的时候，对周围的空气就造成了一个涡流，这个涡流在某一个位置会产生一个升力，所以后边的鸟如果恰恰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它就会省力。这也是为什么大雁在飞行的时候它会以 V 字形来飞，因为都在这个 vortex， 它叫在这个涡的升力当中，整个雁这样一个作为一个群体飞行的距离，如果花同样的力量、同样的 energy 这个能力的话，它可以多飞行71%的距离。我是做这一行的，我也是试图做一些模拟计算， 省力飞得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 71% 是怎么这么如此准确，怎么得出来的啊。他们能够维持这样一个不变的队形，是因为他万一稍微偏离这个位置的时候，他马上会感到阻力有点大了，他就马上调整自己进入到这个合适的位置，这样整个这个雁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团体，有条不紊，团结一致往前飞行。还有一点，这个领头的他没有支撑力啊，所以他付的代价会大一点，时间久了肯定会累的，当他累的时候他就会转到后边去，这个后边的雁然后就顶上去，来在他的位置上重新带领这个群体继续的飞行。这让我想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区，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不就是这么一群吗？小组长就是头上的那位，他要付出多一些的努力，时间久了会累的。所以我们也为什么在一适当时间以后我们的小组长要更换啊，由后边的同工们来接替小组长的位置，带领这个小组继续的往前走。不过我也知道很可惜，有的小组长可能干做了好多好多年了，有些累了，但是就是没有新的从后边上来代替这个位置。所以求神也激励我们，如果神感动你要做那个位子头上的，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来互相的扶持，在侍奉当中能够同德造就，共同的成长。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讲过，说如果教会出问题啊，多半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家都不做事，都不冷不热，教会的施工跟我无关，漠不关心啊。盼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这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在这个家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责任来，我们都火热的侍奉啊，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得造就。这第一种情况，大家都不冷不热，漠不关心。第二种情况，大家都热心服侍，积极的干活，但是都是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心意来做。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不协调，出现纷争，最后教会也会因为纷争而造成损害。所以我们求神特别提醒我们，我们都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热心侍奉的同时我们彼此尊重啊，我们成为一个这样有爱的团体，在这个大家庭里头我们共同的得造就。接下来彼得说是他们一起擘饼祈祷，擘饼是牢住主恩，纪念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将我们自己连于基督，坚固我们信仰的根基。大家一起祈祷呢，在祷告当中与主亲近，我们为教会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也彼此为我们的肢体祷告，聆听他的话语，在祷告当中彼此的纪念，我们以爱相连。所以教会是神呼出来的一群人，是一个团队。神的儿女，基督徒没有独行侠，你不能说啊，我自己读经，我自己祷告，我自己敬拜，我自己收我的奉献，可以了。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经历主，连于根基，彼此相连。所以在以弗所书4:16，保罗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大家是一团的。有一个寒冷的晚上，有一个牧师去拜访一位 很久没有出现在教会中的一个弟兄。他敲门，两个人寒暄之后，这个弟兄知道这个牧师来探访的原因，心里就有些不安了，也不好开口说什么，就把牧师引到他的壁炉前的椅子上坐下。壁炉火熊熊的燃烧，牧师没说什么话，拿着火钳在那摆弄那些燃烧着的炭火。弟兄看着牧师的举动，不知说什么好，他也知道牧师要来做什么，所以他期待着牧师跟他说什么话。牧师不说，把其中一块烧得很旺的火炭夹出来放在一边，就在那看着。弟兄看看牧师，也看着那个火，你把它拿出来干嘛呢？过了一会儿，被拿出来的那根炭，它的火焰慢慢的就小下来了，最后跳了两跳就熄灭了。这个弟兄看，大概知道牧师什么意思，你说话呀。牧师没说什么话，仿佛就要准备要离开了，在牧师离开之前又把那个灭掉的炭放回去，在周围炭的这个热量火光当中，那根灭掉的炭又熊熊的燃烧起来了。牧师起身准备走，这时候这个弟兄知道了其中的含义，非常感动的说，谢谢你牧师今天探访我，更感谢你无声但是有力的证道，我知道我以后该怎么行了。但愿神也跟我们讲话，让我们在他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以后该怎样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一堆互相簇拥在一起热烈燃烧着的炭火，我们彼此点燃，也温暖周围，也照亮周围。总结一下，我们要复兴，首先要认识福音，要认识我们这位主，也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第二，我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成为光和盐，为基督做见证，来传扬他。第三，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以爱相连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彼此扶持，共同的被建造。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在爱中建造主的门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今天我们众儿女在你的殿中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你亲自给我们讲话，要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蒙了你这么大的福分，我们当怎样行。求主帮助我们时刻渴慕你，渴慕与主同在，渴慕与主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来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周遭因着我们得到广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